現在中國經濟本質上就是已經崩潰狀態了，官方說穩中向好，但是我們的體感經濟沒說過有多好，完全感受不到有多穩。
你看那些巨頭公司的財報就是證明了，表面上呢營收增長，但是利潤呢就沒有多少。你看美團利潤暴跌九成，京東的利潤腰斬，阿里的核心業務呢還在那裡塞血，新能源的汽車業呢靠價格戰呢死在那裡撐住，華為的純利啊都不見了三成啊。这个就不是单一企业的问题，而且是一场系统性的增收不增利的危机。
哎，讲到明啊，就是消费力崩溃咯，市场呢就不再扩张了，大家呢只能够在存量里面厮杀，这些巨头啊都要靠资本的储备来死撑了。咁何況講嗰啲中小企業呢，佢哋根本就冇緩衝嘅空間。
冇錯啊，2023年呢就有290萬家企業註銷，今年嘅情況呢就只會更慘，一分鐘有13家小微型企業倒閉已經唔係咩新聞啦。而家再加上咩強制社保新政落地喎，對嗰啲靠非正規用工嚟到維持生存嘅小企業嚟講呢，咁咪等于釜底抽薪，好多公司啊瞬间就冇咗啦，死梗啦。
同有啊，喺2025年5月财新制造业 PMI 跌到咗 48.3， 8月嚟啊首次跌破咗呢个荣枯线啊，新订单创下咗两年嚟嘅新低啊，外需下滑，就业呢仲喺度恶化中喎。
係啊，这些重要只是官方的数据，实际情况只会更加凄惨了。对普通人来说，最真实的指标不是统计局的数字，而是街面上有多少店铺在招租，朋友圈里面又有多少人开始跑外卖，这些呢才是真实的经济温度计。
你说的是对的，这些现象呢其实呢都指向同一个病根，需求不足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呢虽然是比同期增长了 1.5%， 但扣除了物价其实是一个负的增长。同时啊，居民的存款啊已经突破了150万亿。看来又很富裕哦。其实呢是少数精英的囤钱的方法。大多数人手里面呢是没有钱花的。
这个就是资本的瘫痪和消费的冰点，顶层因为缺乏投资机会选择了将现金存起身，底层就因为看不到希望也不够胆消费。你看拼多多的财报就知道，营收有涨幅，但利润已经开始下滑了，连性价比最高的平台都吸引不到人。
所以呢，中国不是短期的通缩，而是跌入了通缩的螺旋，这个和货币是不是超发没有直接关系的，因为问题不在钱的数量，而是在流向、流速和预期。钱去不到实体，企业和民众拿不到钱，大家就选择揽住个荷包来到观望，流速就降到冰点。
是啊，当全社会的人啊都相信未来的物价啦会更加便宜，咁延迟消费同投资呢就成咗理性嘅选择啦，咁又加剧咗通缩喎，咁就係理性嘅个人选择造成咗社会整体嘅非理性灾难啦。
中共呢仲喺尝试喺度救緊啊，呢几年啊央行降息降准放水数万亿啊，但係市场呢就好似石沉大海咁样，根本就唔起作用。中国啊依家呢种一边印钱一边通缩嘅怪现象呢，其实呢是始足古罗马晚期的经济咁样。当时啊罗马政府为了开支大量铸造劣质货币，结果呢权贵的圈子里面的土地啊奴隶啊奢侈品价格呢就暴涨，就好似今日的投机性的通胀啊。但是呢农业手工业呢就因为苛捐杂税啊陷入了通缩。
听起来同现在的中国好似啊。这二十年房地产泡沫 就是中国的投机性通胀，看上去全民致富，其实呢制造业利润薄，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停滞，就是那种被掩盖的通缩了。房地产泡沫戳破，真实的通缩现实马上就暴露了。
唉，国内已经成为了低物价低消费的怨恨了，同时呢陷入了通缩苟延残喘的境地。偏偏这个时候呢，美国呢再次发出了重炮。
诶，讲到这里，我最近使用了一只产品，好好使的。借住这个机会在这里推荐给大家。广告之后，我们再为大家分析国际局势，亦都提醒新来的朋友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 channel。一个礼拜三期的节目你就不会错过啦。多谢大家支持，好快就回来。你平时有没有试过吃甜品同埋粥粉面饭，总是忍不住想吃多几啖，一到晏昼饭气攻心，总是觉得不够精神，点都要靠翻杯咖啡提提神。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。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，转为日常饮食代谢而设计，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，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，等你享受每一天的美食的同时，亦都可以感觉到轻松自在，活力充沛每一日。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，健康更有底气。养生好简单，一杯温水，每日两次服用，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。
根据金融时报报道，9月9号川普通过电话参与美欧高层会议的时候发出了惊人的提议，要对中国商品征收最高 100% 的关税，而且还要求欧盟同步行动。
哇，那是雪上加霜。
何止雪上加霜，这些只关税可以摧毁了整个国家的产业命脉。不要忘记，在2024年中国出口总额有成 3.6 万亿美金那么多，占 GDP 接近 20%， 其中美国和欧洲市场占比超过 35%， 也就是三件中国制造的商品就会有一件卖去欧美的了。
哇，简直就是一剑封喉了，可以瞬间摧毁所有的中国制造，足以导致中国经济窒息。
就好像推冧多面和骨牌一样，第一只骨牌就是外贸企业广东浙江江苏这些出口重镇。在2024年广东外贸出口已经下滑了 11% 了，很多工厂老板都说没有钱赚，如果 100% 的关税落地，利润不单止是归零，直头连生意都不用做。
你觉得对了，第二张骨牌就是银行。中国银行业早就陷入了坏账里面。2024年底商业银行不良的贷款余额高达 3.2 万亿元。如果有一定量的企业倒闭，欠下的贷款就会变成烂账。这样就导致银行的资金链亦都会被拖下水。
这个不是危言耸听，第三张骨牌其实就是地方财政。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早就已经危可及了。2024年31个省份里面有29个是赤字的，地方债余额突破了40万亿元。现在还能够撑得住的就是外贸企业交的税了。如果一旦 8% 关税切断了出口链呢，连这条财路都断埋的了。
仔细想想都挺恐怖的。接着第四张骨牌就是社会秩序。你想想，失业、停工、破产叠加在一起，不就是动荡的导火线？恒大碧桂园爆煲的时候，那些购房者已经拉横幅维权了。如果5000万工人因为关税失业，咁就会引发社会海啸啦。
仲有更可怕嘅系咧，金融链条啊，中国嗰啲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咧有53万亿元啊，一旦出现崩溃咧，企业倒闭咧，贷款咧瞬间咧就会变成坏账，银行嘅资金链咧就会被拖垮，储户嘅存款咧亦都变得好危险啊。2008年嘅冰岛式嘅金融危机咧， 可能在中国会重演。
大家不要忘记了，中产阶层啊，亦都是个稳定器嚟噶。瑞银嘅数据显示啊，喺2024年，中国中产家庭啊，接近40%嘅财富咧，压喺咗房地产上边。如果万一楼市、股市双杀，佢哋咧就会一夜之间就返回到解放前咁啦，安全感咧就会彻底咁崩塌啦。
到嗰个时候，社会契约完全瓦解，冇咗工资嘅公务员点会维稳啊？高压只能够暂时稳住，但系老百姓嗰啲愤怒咧，只会越积越深啊！
川普啊，响社交媒体上讲，必须咧要让中国为支持俄罗斯付出代价。呢句话其实就系判决书啊！如果100%嘅关税真系实施咧，咁就系连环打击啊！从纺织到新能源啊，几乎所有嘅产业啊，都会被拖下深渊啊！
真系一将无能嘅绿衫军啊，习近平咧拜俄罗斯老豆嘅下场咧，挨苦嘅咧都系全国嘅老百姓啊！
系啊，接落嚟嗰个40万亿嘅地方债，同埋30万亿嘅房地产业债，仲有啊数百万亿嘅银行资金链啊，最终咧，可能咧会触发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加惨烈嘅金融风暴啊！当普通人发现银行唔安全、房屋唔保值、养老金唔稳定，连明天会更好嘅信念咧，亦都崩溃晒。社会咧难免咧每一层都会走向撕裂啊！
仲有话更加凄惨噶，就系医疗崩溃、精神危机、婚育断崖，甚至咧粮食同饥荒问题，大家唔好忘记咗，中国粮食系依靠进口噶，一旦出事啊，底层可能面临最原始嘅生存威胁啦。
生存危机呢个字已经唔系口行行斋噏个字嚟噶啦，一旦爆发啊，亿万人嘅命运啊，正处喺向上冲击嘅混乱之中啊，最终咧爆发之后会有几多人间惨剧啊，真系啊超出所有人嘅想象啦。
咁样落去啊，经济唔好仲系小事啊，人就会越嚟越少啊。咁样嘅情景啊，其实喺历史上咧就早已经出现过啊，就系王朝嘅周期率啦。
你哋都讲到点子上面啦，今日啊，中国呢场睇似现代嘅系统性嘅危机啊，佢嘅内在嘅逻辑咧，几百年前咧就已经响明末嘅时候咧就被演绎过啦。明末崇祯年间的社会情景啊，同今日简直就是跨越时空的重演啊！我哋可以一一对照一下。首先咧，就是财政之困啊。明末咧就因为土豪退税同埋土地的兼并啊，国库咧严重空虚，只能把阿捐的杂税咧压到咗农民的身上啊。今日咧，土地财政嘅崩溃之后咧，地方政府咧就将手伸向企业同埋老百姓啊，以罚款、强制社保嚟变相加税啊！呢个系唔系一样啊？
一模一样，仲有系民生之痛啊！明末天灾人祸咧，就导致农民沦为啲流民，而今日咧就系失业嘅青年啦，房劳断供，商人破产，就变成咗新时代嘅城市流民，社会唔稳定嘅火药桶。
然后就是社会精英啊，明末士绅咧，同埋富商凌可咧，将啲白银啊埋咗起嚟，亦都唔愿意啊帮国家分忧啊，彻底咧对明末政权啊失去咗信心啊。今日嘅精英啊，就疯狂咁资本外逃，用脚投票，表明咗佢哋对呢个体制彻底嘅失望啦。
系啊，当时仲有外患之忧啊，明末女真族嘅崛起，使到咧明朝陷入咗两线作战。今日啊，中国同样面对美国为首嘅围堵，喺科技、经济、地缘政治上咧都承受巨大嘅压力。贸易战、关税战、内外交困，剧本咧几乎都系一模一样嘅。
但系啊，同明末最大嘅唔同咧，就系今日多咗一个变数，呢个就系高科技啊，政权咧掌握了数字的监控，人工智能、社会信用的体系，甚至呢维稳的机器，这种力量能呢就在精神的层面里面。 对社会咧进行咗前所未有嘅精准管控。
呢个就系咧中共最变态嘅地方，数字监控咧全球领先。照依家嘅情形睇啊，中共咧领先嘅数字监控啊，仲可以暂时把所有嘅反抗力量压落去，唔至于立即崩盘。
但问题系佢根本解决唔到矛盾啊！经济螺旋旋转翻唔到回头啊，信心树立唔起嚟啊，整个国家咧被冻结响高压同埋衰败嘅状态里边啊。
系啊，底层忍耐极限崩溃啊，当成千上万上亿计嘅人失业同埋断供，甚至俾唔起医疗同埋食饭嘅钱嘅时候啊，就往往会发生嗰啲零零星星嘅无声抗议，就可能咧就成为星星之火，好似白纸革命咁啊。仲有啊，最近啊，重庆勇士戚红啊，将没有共产党先至有新中国嘅标语咧，就影射喺一栋楼上面，以后咧可能会频频发生嘅，引发连锁反应啊。
系啊，到嗰个时候咧，再强个高科技维稳都可能超载失败，整个压力煲被瞬间掀翻咗，乜嘢维稳啊都已经冇晒用啦，唔止系全国爆发啦，揿得住呢度，嗰边又起啦。最重要的就是没人再为他卖命。你看看这次尼泊尔共产党倒台，不就是一瞬间的事吗？警察都排队投降了，还怎么维稳呢？
你想想中国这盘棋玩了70年了，信用都玩残了，再不会有人入来充值的了。当通缩变成缩无可缩的时候，最后走向的就是政权的解体，改朝换代，重获新生。
好啦，今日嘅节目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请记得点赞订阅。喺历史嘅大变局之中，欢迎你哋留言分享你哋嘅观点。多谢大家，我哋听日再见，拜拜。